那我们今天进到我们的实例二十三课哈，等于说第二十三个人物了哈。那之前呢是谈到约瑟，耶稣的养父，还有这个他的母亲玛利亚比较少谈，但是呢基本上是谈到耶稣被生下来，神的感应，神的自己的计划，但是他世上在这个世界上需要有一对他的父母亲来培养他。所以今天我的主题叫做神人与共啊，父子情深，神人与共啊。我要强调的是神人与共。那当然我们要从耶稣跟天父，神的儿子跟天父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来做的事情哈。好，那所以我们上次谈到约瑟的时候，虽然他是养父，然后他们有很多的危机跟难处，可是他们却是跟神同行的人，明白神的心意。一个跟神同行的人，他会很在意神的心意啊。当然不是一下子就习惯，因为我们有自己的做法，自己的模式太久了啊。那我们不是刻意不要神的心意，我们心里面很渴慕神的心意的时候呢，那我们就会被圣灵帮我们修正。但是我们心里面不在意，我要这样子，我很自我的那个我们讲的血气也好，或者是肉血气的哈，就是那个啊，家人在讲的哈。那如果这个很强的话，那圣灵是很温柔的哈。所以我们呢，我们需要知道圣灵教导我们，圣灵感动我们，甚至圣灵为我们忧伤，为我们担心，都是很温和的啊。这个到后来如果我们跟圣灵合作束缚他，我们与共这样久了哈，在一起生活久了哈，我们就会被他慢慢的教化我们啊。但是刚开始在练习中，我们会有很强的自己的意念，我有很强我的习惯，我就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就说我就是这样啊，我本来就是这样啊。曾经有一个妈妈跟她的先生闹翻的时候，吵架的时候，然后她就会讲脏话，然后她就会喝酒哈。那她的孩子们好惊讶，因为她不是常常这样哈，但是发现说怎么现在变成这样。她说我就是这样啊，我还没有觉得这样，你不知道而已啊。有时候圣灵也会这样来，神容许一些事情发生，让我们看到我就是这样。再接下来我要不要就是这样，好，我们不需要这样。因为每一次我们的血气出来的时候，我们没有按着圣灵而顺着圣灵而行的时候，你心里面一定会有翻腾，会有挣扎，会有愧疚，只是我们不讲而已，是不是啊？本来我不是一个喜欢跟人家争的人，结果这个人太欺负我了，就争起来了。争了之后呢，你或许争到了，可是呢你喜乐吗？等一下杨弟兄会讲平安，他一直请他分享平安哈。等一下有一点时间哈。好，那我们从约瑟、玛利亚因为圣灵的感孕，所以他们必须要在他们的人生里面完成这个，我可以说不容易完成的任务使命啊。我讲过，只要你相信这位创造的神，你就要有一个概念说，他对我这个生命，我被生出来，不管我什么背景，我还没有成型的时候，他就已经看见我了，然后我发生什么事情他都早就知道。那为什么发生那么多让我觉得不愉快的事情，哎，神也是容许的。为什么要把我们造就成他的真的儿子，他的真的儿女，不是挂名而已啊。好，那从约瑟、玛利亚的话是以人的角度来看，按着神的心意，顺服神的心意。我们说过，他们不是没有危机，他们不是没有困难，他们很多难处啊。等一下要逃去埃及，等一下这样，然后等一下让人家说啊，那不就是那个木匠的儿子吗？有人说哦，他就是约瑟的儿子。有人说那不是木匠拿撒的木匠的儿子吗？他的爸爸也没有，神没有选一个那个家世很显赫的，或 家里很优越的哈，来让他的儿子降生。我们想一想为什么？因为他顾念所有我们这些很平凡，就是一般的人啊，甚至呢我们不知道而已，有时候我们不晓得里面有多么的贫穷困穷啊，但把我们从里面救拔出来之后呢，把我们放在他儿女的这个位置。当耶稣在跟那个抹大拉玛利亚说不要碰我，我要去见你我的神，也是你的神，我的父也是你的父的时候，我们体会这些话哈，我的父也是你的父。然后他祷告的时候说，父啊，我已经荣耀你了，你也给我你的荣耀，然后我所爱的人你也爱他们，为我们祷告17章，要走以前约翰福音17章完全是为我们祷告，好像放不下，要走以前跟那个门徒说，你不要忧愁，我去了之后啊，我再回来，因为我要预备地方，我住在哪里你要住在哪里。好，那现在我们要来体会一件事情。我上次讲过什么叫做神的儿子，绝对不是像我们人所想的有爸爸有妈妈，是这个肉体的爸爸妈妈生出一个孩子，这是神的创造。可是神的儿子，他所生的儿子并不是像我们，因为他不是被造的，所以你不能用被造的来想创造者。好，那个约翰福音第一章说太初有道，他是那个起初在创造里面的那一位，这个我们不能理解啊。好，如果我跟你讲说我知道我讲通了，那你不要相信我，我不可能理解，你也不可能理解，我也不是用理解来相信的哈。但是我要告诉我们的是，我们要一个概念，神的儿子的意思是说，因为腓立比说很清楚了，他本与神怎么样同等。我们要从神跟他的儿子，他所生的儿子，到他造作我们被造的哈，我们他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又有一个，你觉得神会偏待吗？他偏待自己生的，然后被我们这些养的收养的，会偏待我们吗？不会，绝对不会，这是我信的神。而且他也不会纵容我们这些被造的，你懂的意思吗？你看我们这样的一个被造的亚当在路加福音的家谱，他是从耶稣推回去的时候推到什么，亚当是神的儿子，确确实实神造人的目的，这个我就不进入这个主题了哈，的目的就是他要儿女，而且他要的儿女，他让他自己的跟他同等的这一位神子耶稣到世上来给我们看，为我们做榜样，帮我们开了一条路。好，当我们讲到父子的关系的时候，这个是很多可以思考的哈。今天我要谈的是父子的同行，我们一直谈什么叫同行，要同心才能够同行，两个走在一起，一个想东一个想西，一个不喜欢这个那个，不叫做同行，是要同心的，这是叫用圣经的定义哈，同心才能够同行。好，那现在呢，我们来光想这个哈，耶稣说我要去见我的父也是你的父，我的神也是你的神，这样的一个概念里面呢，然后耶稣要走的时候放不下这一群门徒，他跟为我们跟这个还有为我们还有后来信他的人来向父神，好像他要做一个祷告代祷跟交代一样啊，你也保守他们脱离恶者，让他们分别为圣，就好像说继续的造就他们，像我像你爱我一样，像你怎么样带我一样，像你怎么样来管我一样。哎，父子就是要有好，我们现在先讲解这个观念好了。什么叫父子？今天我们要放在与神同行的那个是在父子的这个层面上面。那我们是神的儿女哈，我们从耶稣跟神的关系哈，我有两个重点，一个是神人与共，然后一个是父子情深。啊，父子有时候比较难。比那个
母子母女难去谈出来，是不是？可是神用父神跟我们是他的儿女来，好像给我们一道光，让我们知道说，哦，原来信神是什么意思。首先你需要对爸爸父亲有一个概念，你孩子生出来不能到处认人家是父亲，对不对？你看他的一个源头啊，好，父子的关系我们按照我们理解的，你也可以说标准答案，你也可以说你自己的印象中的父子的关系啊，当然一定会有正面，然后也会有负面。什么叫负面？因为人生下来都是罪人嘛，好，等于说没有一个父亲是你心目中很完美的、很完善的。好，我从小时候我父亲跟我的关系非常好，他很疼我，他疼我是有原因的，但是他没有嫌弃我，可是我心里面感觉他是嫌弃我是一个女生，这个就说来话长，我常在讲，这个不讲了哈。但是呢，我爸爸对我的保护、对我的供应、对所有父亲讲得出来的他的那个都有，而且他是一个很能教我，他带着我实际去教自然，整个自然看到树讲树，看到什么讲什么，看到蜜蜂讲蜜蜂，就是这样的一个天南地北带着我，你可以想象我是这样子在学习长大的，所以我对于课堂里面的教学哈，如果那个老师是照本宣科，is me, 然后呢没有给你启发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很怎么讲，很难，很不会，很难学下去。这是我从小我第一个老师是我的爸爸，好，这是我的爸爸的概念。但是当我慢慢长大之后，我发现其实我爸爸有很多他的弱点跟缺点，只是我身为一个孩子都把他美化了。我们会美化我们的父母，我现在讲的不是说我们要美化我们的父母，是说在你的印象中你的父子的概念是怎么样，或者说我期待的父亲是怎么样，好不好？我们讲一点你的意见，回想一下中国人的父亲的概念哈，也还是有，因为神造父亲，神设立这个父亲，有没有？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你们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亲就在天上，可是父亲，哈，所以表示神对这个父亲的这个位置，他自己把他放在这个位置的时候，他是有他创造的一个非常美的，而且很严肃的一个定义意义在哪里？好，大家不管正面负面都没关系。从负面你就要想说，哎，我希望我爸爸可以怎么样，我但愿，你可以这样讲没关系，你认为父亲怎么样？我告诉你，有一个心理学上很是有数据的哈，当一个女孩子爸爸没有足够的对她的那种给她安全感，或者是没有足够的去抚养她的时候，这个女孩子常常想要找一个人赶快离开爸爸，找一个人，然后他找什么样的人？
父亲，
找爸爸，找一个爸爸。然后这个先生一结婚后呢，他却是一个儿子，没有长大的儿子，一个要找爸爸，一个是要找妈妈，这个就有问题了，因为不成熟嘛。好，所以当我们在神的设计下面，如果没有按照神的真理，没有去我们很努力的去按照圣灵的带领的话，这个都会有缺陷的。那这些缺陷我不说缺陷就没希望，不是，神就是要修复他，从你没有一个你认为很好的父亲，他说我来当你的父亲，我补给你，你所需要的我都给你。然后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借着他的儿子，这是我的重点哈，神借着他的儿子把他有形有体的把他的丰富带给我们。今天我们是他的神生的，对不对？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不是血气生，我们不是人意生的，我们是什么？神所生的，我们也是耶。然后我们在神，我们跟他同行之间，我们也成为很多人的这样的一个丰盛跟福分，这是我要讲的重点。但是我们首先要知道，
父亲的位置是不可以缺席的，只要你有缺席，你的心理上一定会有空乏的地方。不要吃惊，也不要觉得说哎呀，不要想要美化我的父亲的形象。我以前就是我的父亲很好，可是呢把他美化了，后来就发现哦，这个也是问题，那个也是问题。如果他们有这样，我今天就不会这样子哈。就是，但是我不是责怪了哈，我就想说，哎呀，我担心我的父亲以前多管我一点哈，太惯我了哈，好，来，我讲那么多给你预备一下，对父亲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概念，谁都可以来，先来。如果你不介意，
在教育孩子上，我的这个父亲的角色非常非常重要。
嗯
那我们这个家就是我们家这三个孩子
是爸爸在管，
对他那个东西就非常强明，
是
我们必须都得上大学，一定要好好。
OK， 爸爸的心愿，爸爸的计划就是要孩子去执行，是这个意思吗？对不对 ？OK， 很好。
父亲生命的流露，自然而然的影响。
等于说，你从父亲有体会到那种。
他
后来他们会，人家会从你身上看到你爸爸，可以这样讲吗？
他的言行举止带领，我父亲过世以后，我回去江西医院的时候，他们那些人看着我，哎呀，你跟你爸爸长得不像。
对，
为什么？
对，
因为我看到我父亲对他们是怎样，我对外人可能不太会，但我对他们就自然就会。
嗯哼，
所以他们
一个榜样，是一个榜样。嗯哼。是，
我的父亲呢，我觉得，他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我觉得像你刚才说的，师母刚才说的那个，就是父亲对女儿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哎呀，现在等到自己成人了，理解这一切的时候，我就特别感恩，就好像觉得是自然而然的，但是很感恩。你就比起那个不同经历的人来讲，我就特别感恩。就我的父亲，因为他。其实他是很辛苦，他4、5年的时候抗日的时候去参军，然后实际上他的级别是很高的，但是他一直是给我的一个正面影响，就是非常的正直，非常的真诚，
好像你有一个表范在那里。
对，勇敢，就是你我父亲其实他的人格，但是你知道他到最后退休的时候是住在我小妹妹贷款给他买的一个房子里面，哎呀，真的我，你难以想象，就是，但是他真的就是这么
好的，
这么一个好的，
是一个积极性的，
对，
可以印象很深刻，而且是深入你的心里面的一个影响。好，
是
再来，
是的，
我觉得我爸爸，因为他是在航道局做工程师，他是建筑工程师跟水坝工程师，那么那个时候分宿舍，因为他设计了第一个。我们就在广州市郊叫清远寺，他设计的当时第一个宿舍有厕所的，1975年、76年的时候，
历史性的。
那他给我的印象就是很正直。后来因为他是
等一下，你当你提到他做什么，你会觉得他你爸爸是你以你为荣的，可以这样讲吗？
我以他，后来我
你以他为荣，
10年来才
了解，所以他是很能干的。他是有很有成就感的，是这个意思吗？你要讲那个的意思。
我是想说的，就是说，我想说的下面这个是这个 example。我这10年来，我才知道他是，我真的有点惭愧，没有像他。就是说，分宿舍嘛，他可以分到更好的宿舍。不过他跟领导说，我这个已经很好了，这个有需要的就分给别人。其实。我
心胸很宽，
很宽，而且是那种，就是想别人的那种。我就很遗憾，那时候我还没有信基督，没有。如果他是这样，
没有传福音，
就是给我一种榜样，我就觉得惭愧的是，我没有在他身上学到很多他这些优点。就是如果是到10年前，
但是对你有没有影响？虽然你没有刻意去学。但是就像刚才杨弟兄讲的，就很无形的就在你的生命中就影响到你了，对不对？
影响不够，没有继承太多他的优点。
啊，没关系啊。
你这句话肯定就是了。好，这句话就是。
好，我们继续，我们继续。好，
我讲。
好，对，请讲。
我对我的父亲特别的留念，因为我父亲啊是当地的一个秀才，他后来不是正好在旧社会这个大学毕业了吗？完了，因为我当时我爷爷他们是地主，我外婆他们家是官僚地主，当时旧社会都门当户对。后来他们成家以后呢，我母亲嫁到他们是两个地方的人，完了嫁到我父亲这里呢，我父亲就一直在外面读书。后来读书的时候有我姐姐，后来又有我了。给我完了以后，当时的乡亲说啊，这样的家族怎么又来一个女儿，说没有儿子，我父亲就
没儿子，
你们不管我，我的孩子以后都要他有一张纸一张文凭。当时的这个家乡这些人就老乡也就不什么说话了。后来他当时啊，解放刚解放的时候不是打土豪分田地吗？正好那个时候后来就接着这个就出来了。我们家就贴封条，完了就马上给我们接出来了，接到北方。所以为什么我本来是湖南人，后来又从北方，也就是一点点大小学嘛，就到北方了。完了，他就一直对我，他周围的那些所谓当官的、成家的，都是把夫人给离了。他呢，对我母亲的不离不弃，并且我们家会和睦相处。完了，并且对我们的官，反正确实是他成了那个，按照他的那个诺言说，对我们这当时孩子也挺多，他培养啊，家里尽管的都和气气的，所以在家里挺和睦美好的。所以我想有时候回忆起来，我能有今天就是我的父亲和母亲这样有好
的
家庭给我们成长带来了好大的益处。现在我又在组里面又学习这些，都是家人的开导，不然我哪能知道那个圣经啊，被我孩子在那个湖南的那个地方呢，对不对？我就想起这后来一路走来就挺感谢我父亲的恩的。
是的，哇，很棒。好，还有吗？就是 you'll be the last one to it's okay. Say something about he's so good.
你说那个我们家的不好的也可以分享。
当然。
我地上的父亲就让我看到人的有限，因为我们家三姊妹嘛，我姐姐和我妹妹差十几岁哈，我在中间，我可能是以前不认识人，就可能叫运气比较好的那个。我爸爸一直就对我比较宠爱，然后我后来很多年以后发现，因为我姐姐从小跟着我外婆长大，我爸爸对她很差。所以对他就是从小的伤害，在他的人生中就可以说他就
就看到那个负面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在我心中的爸，我看到了我爸爸和我姐姐看到了我爸爸，当我们面对面的时候，我发现是两个人，就是两个爸爸，就好像不是一个人的。当我妹妹的时候，因为我妹妹年最小嘛，我爸爸就没有原则的宠爱她了，就是那哈，就走到另外一个极端。所以我们看到的爸爸都不是一个爸爸。我就今天分享了爸爸这个，我就觉得地上的爸爸，不管他的学识和能力啊，但最终那个人的那个罪哈，那个有限让我看到了，我们真的都需要一个天上的爸爸。
哦，当然是的，是的。
快快插了一句，接着你看，我跟我姐姐看我爸爸也是不一样的。我后来我问
一个重一个轻，
后来我问我姐姐的那个女儿，因为我姐姐从小他们带大，我说你，我说我有时候我不理解我。对，我说你能跟我讲讲我爸爸对我是什么印象？他就是讲恨铁不成钢，
是
一个父子，
父子和你也有很不同，
对我非常严格，从来没有满意过。
但是对你来讲，你还是深受影响，
抱怨。但他慈爱那里面我就没看到。
所以我们
感觉感动非常多。
是我们会为什么会有表达出父亲那么重要的这个影响，正面影响，也有那么多我觉得我很缺乏的父亲的，我因为父亲这个角色跟父亲这个神的这个设计呢，是 他如果自己都在这个位置上叫我们叫他父亲的时候，你可以知道这个是多么神圣的一个位置。
是
啊，他帮他的所生的儿子选了一个养父，是这样的养父。我们上次提到约瑟了哈，所以我们不是在谈，好像在谈我们父亲好不好，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要知道，当天父差遣他的儿子到世上的时候，耶稣跟天父的关系那种，所以我说父子情深。那我们其实跟父亲的关系也是很深。不管怎么样，父亲对我们的意义就是他有影响力，对不对？他有一种机动力。如果没有爸爸对你那么恨铁成钢的话，恨钢吗？
恨铁成钢，一块柴火，
可能你今天就是木头。我之所以不成器，就是我爸爸让我太自由了。我现在不是在说爸爸好不好不好，你们懂我的意思吗？爸爸是在我们成长，把我们生出来。只有耶稣是女人的后裔，我们都是男人的后裔。那个爸爸的位置是太重要了，特别是当我们觉得有缺陷有缺乏的时候，更让我们珍视重视到说，哎呀，我有一位天上的父亲，我就不遗憾了。好，好，还有吗？ OK， 好。
那个就说您说那个有一次大学里的时候，我有一个好朋友，他的母亲是老师，父亲是工程师，他就说他父母对他没有什么要求这样的哈。后来我觉得那挺好的，因为那个我觉得父母都有一种 expectation。后来那个我回家以后就跟我爸讲，我说爸，我说 Liz 的那个父母真好，他一点 expectation 都没有，一点期望都没有。后来我爸说那不好啊，我为什么不好啊？那他说因为那个井的话没有压力的话水出不来哈，所以话我觉得那个从然后我觉得那个什么父亲的话，他也对孩子有的时候表面说就是说手心手背都一样哈。我想就像耶稣对他的 apostle 一样，就是 disciple 一样，他也有 favorite 哈。有时候出去的时候带着三个John，其他的不是 12 全跟着他。我记得有一次那个我跟我妹都在睡觉的时候，我爸这么大一个大苹果就一个，然后拿过来，然后你妹，这是给你的。就是我觉得父亲的那个什么就是太多的好处了哈，就是给我们 shower blessing。所以如果简单讲五个指的话，比如说有 support 是吧，有 love， 有什么 protection care discipline， 还更多的了。但总共summarize 起来的话，就像 role model 哈，我觉得那个父亲那个对小孩的话，如果是 healthily grow up 的话，就像咱们在神里吸收的营养一样，他的话一样，所以咱们就 healthy 长大。所以有这种 role model 的话，小孩都是这样子，跟父母 role model 好的话，长大就非常 healthy， 像特别那个一棵树一样哈。所以我觉得父亲给那个天父给人的爱呀，那个世界上的父亲给人的爱呀，就如果这个 energy 是正的话，小孩子就是非常很 grow healthy。
这很明显的，它是非常重要的。
对对对，
这样呀，刚才提到说耶稣有身边的这个怎么讲
？Favorite， 就是他所
喜爱的，就是
好像
特别那个哈，
特别
OK，
特别
好。我要告诉你这个我们怎么来理解耶稣这样做哈。
好，
因为我们心里面的神是圣洁是公义的嘛哈。好，那他也会有他自己的内圈，这个是一定有他的管理。或者是教导的一个层次上面的一种智慧。那接下来呢，其实呢你这样讲是对的，神会给我们一种针对我们的恩宠。有些人就把它放在旁边一点，哎，他反而怎么样，反而更成熟，是不是？那有些人就要拉在旁边。我常讲说耶稣那个挂在这里，你们看那个图案，那个挂在那只羊啊，看过吗？看那图案吗？
对的，
那只羊是他特别爱的，
不是
是他常常跑掉，他把他的脚折断之后挂在这里做什么？天天就把他干带着，到一个地步呢，那只羊呢不会再离开牧者，像类似这样。所以呢，彼得的丑事特别多。 约翰也是一样为子，也特别有他的话，也特别有他的记录。那其他的人呢，你好像说好像默默无闻啊。我们不是为了要有闻，我们是怎么样在神的培养之下，我们都是他的很宝贝的儿女啊。你讲这样讲非常好，你用这个理解来理解为什么会有重男轻女啊，或者重第一个啊轻最后一个啊。人很有限，人的罪性，有这个罪性人真的非常有限啊。有时候我们期待怎么样，自己不一定做得到啊。你从二三十岁生的孩子到你四五十岁再生一个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像那养孙子一样就已经放牛吃草了。好，因为我的时间关系，我要让啊 George can you say something for you。
嗯，对，其实我很不容易透彻的描述我爸爸对我的影响，但是其实就是非常关键的影响，因为大家都知道我长大时候其实只有我爸爸
是的是的
照顾我和姐姐，所以就是非常深刻的影响我的个性或者人格，就是从爸爸发言的所以对，就讲这么多。
我非常非常阿们，非常理解哈。对于他们的成长过程，因为妈妈在很不期待的当中就离开嘛，好，那么年轻，那么正是他们需要的时候。然后我觉得你们有一份很专心跟爸爸在一起的，跟着爸爸共度所有的高山低谷，然后好像这也是一个恩宠，你知道吗？像我们的话，我们会有父母亲的时候哈，你想要什么会去跟妈妈讲，妈妈就帮你站出来哈，那不是好事。父亲有父亲的位置，母亲有母亲的位置，我们都需要哈。他是神设计的一个很那个，但是你们有一个特别的人家没有的环境，我非常阿闷，我了解，我了解他在讲什么，我给他知道哈，非常好。好，那还有吗？再一个，好，请讲。
我可以说我对父亲的这个印象完全是基本上都是负面的，因为是属于没有父亲成长的环境，然后这个导致我呢，我就觉得我不需要父亲，我的生命中也不需要男人，因为我从这个真的神很大的理由，长大也不想结婚，也不想要孩子，所以呢，就是说我一直觉得就是我是不需要的，但是后来我发现。即使说你没有父亲，其实你是对父亲那个角色你是需要的，
是的，
你自己
那是根源，那是个根源。
对，你觉得我不需要，后来呢，那当然就是说等于说别人都以父亲有为荣的一面，但是我有很多觉得那个是我的那个羞耻感很强的。然后呢，但是等我自己后来成家，也是主要是因为我信主，还就是我大概在进入婚姻的时候就信主，那我觉得是神一直在帮助我。然后我对父亲慢慢我也其实理解到他的不容易，其实我现在作为一个成人来看，我觉得其实他经历很多，因为他三岁就母亲就死了，然后十二岁爸爸就自杀了，然后他其实是，然后他又没有碰到一个好女人在他的生命中，反正就是他也很惨，对吧？所以我现在对他就是更多的这个。就是说求神帮助我的努力，所以我就觉得没有，他也
是
没有父亲，所以
是的，这一点讲得非常非常好哈，帮我们今天在分享上做一点点小结论哈。其实你要知道，你的父亲也有他的父亲，
是，
他今天之所以成为这样的一个男人，也有他过去的包袱，
是，
跟他的缺陷，啊，所以这一切呢。你如果要仔细去看，没有一个让你觉得说这个是最好的父亲。当你再一次扮演他的角色的时候，你也不会成为最好的父亲。但是呢，今天最感谢的是，我们有一位天上的父，所有的丰富都在他那里。我们讲到根源，那就是根源了。你要拔不掉的，你要我不认他就好了嘛，对不对？他也没有。
我自己觉得他在他的那个范围之内呢，他已经尽了他就是说有限，
是的，
尽了他的责任。但是因为我母亲跟我外婆就因为他们之间的纠葛，他们一小孩他就会说他怎么对你不好啊，
是的，
所以就无形中我的对他的那种也不是说是他
呀。谢谢你愿意把它坦白讲出来。其实我们对父亲的概念什么哈， 妈妈也要负责任。
嗯，对，我觉得这个
呀、yeah. 啊，这个就谈到这个另外一个层面了哈。那现在要谈女人的问题了哈。好，没关系，那我示范的人先退一下，其他的人请继续哈。杨弟兄帮我们讨论一下，上次他是很想跟我们讨论的。那我在要接他的之前呢，我谈一下，当耶稣降生的时候，
有一个好消息，里面有一个好像一个标语一样。荣耀归给至高天上的神，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每一个孩子的出生都有一个标，都有一个标志，而且都是一个福气。好，那神的儿子来说，天使这样报佳音。那么这个平安跟荣耀神，就是我们下次再深谈。那我们现在就请那个杨弟兄接下来。
我们是一家人吗？我相信。啊，就我相信大家都知道那首歌啊，我们都是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哇哦，阿门。
嗯，
这个活在我心里好多好多年了，庆祝也来。今天师母正好讲，我们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女。要知道父亲的心愿。你像我父亲死了那么多年，过世那么多年以后，我问我的那个说，我爸爸对我怎么样？我不明白，我说恨铁不成钢。讲到这里是有。话题是很多的，很大的。我们既然是一家人嘛，就要家人怎么样？要聊天呢、啊，要唠嗑啊，要聊家常啊。我们平常呢，比较特别现代的社会啊，大家都那个。那个时候我特别羡慕，就是耶稣复活以后升天以后，早期的使徒行传讲的，他们在一起。变卖家产啊，然后大家在一起啊就讨论，哎呀，这耶稣要来了，马上来了，大家好兴奋的，就是一天到晚就是讲这些事。现在耶稣也快来了，所以我之所以讲这些呢，就是刚刚师母也讲到，那是路加福音二章十四节，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神所喜悦的人。为什么说神所喜悦的人？那有，我在刚信主还没有受洗的时候，那个时候周报上就登了这个，登了这个以后呢，我就回家，我就跟我太太还有跟琳达还有我儿子阿伦讲，我说地上的父亲有偏心啊。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啊？怎么天上的父亲，他怎么也有？就是他的平安只给他喜欢的人，他不喜欢的人他不给。怎么是这样子？第二天早上起来，我有跑步的习惯。那个是2003年底我跑步的时候，我心中有一个声音，这声音非常简单，他说。我的平安和世人平安不一样，我那时候不知道是天父跟我说话，我就非常想听下去，说我的平安跟世人的平安不一样。而我的平安，那时候我没读到圣经，所以他们这个话没有用圣经的话，就用我听得懂的话，他说我的平安就像时间一样，给了每一个人，每个人都有时间，但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得到，意思说他给了，得不得到，那是你们了。所以神给我们的平安，是给了每一个人的 ，everyone。那为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人呢？那是一个生命的连接，生命的结果。刚刚，师母也讲到。两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我在信主的时候，我读第二遍圣经的时候，这句话特别抓住我。 那是阿姆斯传啊里的一句话，两人若不同心，岂人同心。我那个时候对我震撼很大的，因为我刚信主嘛，看教会里头很多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喜欢观察的人，不太说话，我就看到有很多就是吃饭好了，那个时候我跟我太太感到特别那个，就是这一伙人一天到晚在一起吃饭，那个时候是每次聚会都有那群人喜欢在一起，彼此好像不交通的。我那个时候听那句话我特别震撼，后来很多年以后这平安那里说这句话我一定要这个是我记得很深的，它是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八节，他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有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什么叫操练敬虔？敬虔英文叫 God， 也是约翰前书啊后书讲到，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以神的性情有份。神的性情就是神一样的性情，我们以神的性情有份。你要说我们跟神的性情有份，要操练敬虔，怎么操练敬虔？哦，天上的父啊，我要像你啊，以赛亚书三十章二十节二十一节，以赛亚书三十章二十节是说，足以艰难给你们当饼吃，以困苦给你们当水喝，你们的教师不再隐藏，或向左或向右都有声音在供应说，这是正路，你当行在其间。什么意思？我们既然是天父的儿女，我们要知道神的这个神的心意。怎么知道神的心意？我又看不到，我又见不到，我怎么知道神的心意呢？耶稣啊，这个师母也讲到约翰福音十七章，耶稣临上十字架前在天父面前为我们的祷告，十六章，那是十七章，十六章的最后一节是十六章三十三节，十六章说了很多很多他走了以后我们要受的苦难，我们要受的磨练，在最后一节他说，我把这些事告诉你们是为了让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苦难那是太多了，可能我们每天都经历苦难，困苦，苦难当饼，困苦当水。那个时候，这个题我在主面前求了大概几年。后来在马可主查经的时候，我又无形中又讲一句，我说哎呀，为什么主用艰难，用饼当作艰难，用水当作困苦呢？我们马可主一个弟兄叫李宗伟，他马上说，简直，这个是生活必需品啊，你每天都要的。哎呀，阿门，感谢赞美主，是我们每天要的养分，我们没有这个声音长大，背后有个声音。耶稣说，你们我的平安，在我里面有平安。什么是平安？我们就来聊这个题，这是非常重要，操练敬虔离不开寻求神的，你要知道神的心意，你要知道神每时每刻都跟我们在一起， 我们的教师不再隐藏，或向左或向右都会告诉我们，我们面每天艰苦困苦，我们怎么样操练金钱，平安是什么，随便聊，我们大家随便聊，平安是什么。那个有的时候我们先祖以前说，你看着我骂他吧，你不知道他怎么骂我的吗？他为什么讲这个话？他知道骂人不对啊，但我有理啊，因为他骂了我啊，这叫做心安理得。他为什么要讲这个话？他要心里要有平安呐、啊。这个平安是什么平安？叫做心安理得。心安不需要理得，心平安就是平安。我这个例子太多了，每天都有，我告诉你每天都有，你的心思意念，每一个心思意念都跟平安有关，都跟平安有关。我们说主耶稣基督在告诉我们说，在约翰福音16章之后，他说你们听了我的道就洁净了。什么意思？我们又听了主的话，每天都有的。我就跟你讲一个我昨天的事吧，每天都有。我在几个月以前有一次到那个沃尔玛去买那个 print 的纸，那一沓纸是4.99块还是5块多，把它 anyway 就5块钱，我们就讲5块钱好了，那一沓纸。结果我看到底下那一箱啊，10包，10沓还是12沓，也是那个价，同样的价。哎呦，我说这不对吧？但我就想拿那一沓去试试看，但我想拿那，如果是报那个去，人家说你人家告诉我那么多钱，那我也不好意思啊，这不是很尴尬的事吗？所以我就我太太在，然后我就说哎呀，我们是找个人来问一问，确定一下。结果找了那个沃尔玛里头那个人，我说这个价是怎么回事，这个是我这个是怎么价一样啊。哎，他说是啊，然后他一扫描一看，是的，就是我抱着这一箱去也是这个价，一扫描就这个价。哎呀，他说，哎，大家你今天问了我，你下次来直接抱去，你就是5块多钱了。他告诉我的，可这句话对我的诱惑特别大。我当时我说这不行，我们买了一沓回去。可这个事扒拉了我几次，大概有3次来扒拉我，3次扒拉我。前面2次我就不多讲了，讲的时间太长了，反正就讲昨天吧。昨天我正好有时间，也正好要买东西，我可以到他给买，我可以到沃尔玛买。哎呀，我心想，哎呦，我就去啊，我就抱那一沓走，我就，反正这个他们的人也够，我怎么讲，你抱过去扫描有那么多。哦，这背后就有个声音，这背后就有个声音了。你知道这是不对的，你知道这是不对的，你抱过去也就这个价，没有平安。为什么没有平安？因为我自己要说服我自己这样做，没有关系。我信主这么多年，一个关键的就是，当我心中有一个东西是我觉得是没有关系，大家也没有什么的情况下，也没有人知道的情况下，我是可以做，我就要小心了。这就是一个标志，心里没有平安，这是对悟了。 对人也是一样，我分享过几次，我那个耶稣说，人家要你的内衣，你的外衣要给他，你要你陪走一里，你要不走两里，打你左脸要给右脸什么的，很多人对这个过不去。我曾经我信主以后，我曾经跟我小叔小舅舅讲，我小舅讲，我从小就听这个，因为我祖父外祖父都是基督徒，他说我真没有办法理解，打你这个脸给人家那个脸打，我也讲不出个道理。但主带我经历了很多以后，明白了，只能说明白了一点。通过个例子，因为我说话了比较直接，而且自己呢情商不高，容易得罪人，有的时候得罪人自己也不知道。后来有一次，我们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就是顶我顶得很厉害，搞得我很难堪，我不知道为什么，啊，我就是看我不明白呀，怎么会这样？后来回来以后，我就那时候信主已经好多年了，就是后来就不太来往了。但是心里一直有个声音要我主动跟他和好，我老是抗拒，我说 This is not my fault, this is not my fault, I didn't do anything, this is not my fault, 每次都这么推倒。但这个声音这个念头一直会在那，特别是早上凌晨，那个时候是我最安静跟主最亲密的时候，会有。后来我就想，我就给他发个微信吧，问个好吧。这个时候有一个声音说，你给人家发，人家也不见得理你啊。哎，这又拖了几个月，但是声音还在。我心里，哎呀，说完不就是写了我就有平安了，我就写了。写了以后对方回的也挺好，就说客气了。接下来主还不放过我，怎么不放过我呢？因为那个大卫跟示每的故事对我是震撼很深的，在我读第三遍圣经的时候，这个就抓住了我从头到尾。这个故事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分享。然后一直说，当示每骂大卫的时候，大卫后面的勇士元帅说，这个人咒骂神的受膏者，难道不该治他的死罪吗？就跟大卫说，因为我可以体会到他明白大卫的心思，不愿意这样。但他就从神的角度跟他说，他咒骂神的受膏者，不是你啊，你不要把自己想作是你，他咒骂神的受膏者，不当是他的死罪吗？大卫怎么说？大卫说，这是神派来骂我的，我因为这样子神可能怜悯我。这个话抓住了我，我说对啊，这是神派他来骂我的，这是神派他来告诉我不要那么骄傲。你不要一天到晚以为你对，你经常得罪人你不知道。哎呦，我的眼泪就下来了。所以我就，但有了这个意念以后还有圣灵就阻拦我不发，但最后我还是发了。我说神，我说天父，让你用你的方式来跟我说，要我不要那么骄傲，要我不要以为说情商不高好像是理所当然的， 啊，不要以为说这也是我的一个我骄傲的理由啊，我意识到这就是我陪走了两里路，所以我写了那个以后心里有了平安，这是真正的平安，这是主要我学到的功课。我时间有限，我本来应该给大家多一点的时间，那我现在只能是这样，有没有分享的操练进前也就在里头了。有没有啊？我在那个时候，我那个时候刚信主，还没有信主，那个时候还没受洗，那个时候我早上跑步的时候经常跟神有对话，讲到这个平安的时候，他说我的平安和世人的平安不一样，就像时间一样给了每一个人，但不是每个人都得到了。我底下还有一句话，我马上拿了一个基督徒做例子，我说他一提就是全心的为教会服务啊，对这些人那么好，可是他找工作为什么那么难，找不到工作。那个神那句话说，他说我的平安和世人平安不一样，还是那句话，他说你想如果一个人在不平安的岁月里，他能够平安的度过不平安的岁月，他是不是一个最平安的人？他是不是一个有真平安的人？我的眼泪就下来了，因为我一生，你看我一生来讲顺利啊，我一生不是说没有艰难没有困苦，但都 OK， 可我心里没有平安，所以我眼泪就下来了。所以我回来以后我就赶快写下来，因为我这那个时候不写下来了就会忘了，就记不到，我那个信还在，靠不下来，就是平安是神给我们的，特殊的礼物。世人也讲平安，世人也讲平安，王本上都写平安。平安和福是有联系的，知道的。可是什么是真平安？不是我吵架吵赢了就是平安，不是我有理就有平安，不是的。真平安是来自神的，你知道的，每个人都知道，没有信主的人他也知道。所以这个圣经罗马书第一章就讲，神能让人知道的所有神的东西都已经显明在神的所造之物，让人的心里明白了，让人不可推诿。什么意思？到时候要审判的，神是公义的，你不能说你看的这些东西我不知道神，我不认识你啊。那基督徒也不能说我每天都操练敬虔了，我去教堂了，我读圣经了，我去拜我死大弟了，那你心里是否有主的真正的平安？
那您信神的时候是您顺的时候还是那个不顺的时候信神的时候？
哇，好，我两分钟，希望能快快快快到时间了。
没有，我是想说，是顺的时候，
是不是？
因为我知道你在、那个，是
不是顺的时候？
对啊，是顺的时候，我觉得那个、
太顺了。
对，那个时候他很顺，他有点太顺了。
太顺，
他有点太顺。
我们那个时候在 Colesbin 那个房子卖了，然后我们搬到了波卡，我们搬到我是2001年买的波卡那两层楼的房子在那儿。然后事业都很顺的，我是2003年，2003年的那个时候，神造人，神造女人帮助男人。我太太呢就碰到了坚尼黄，她在 FAU 聚会，读经， 在那个之前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其实因为我孩子要学中文，所以在 Corspin 住的时候就去了 Corspin 那个教会，因为他们有中文学校。他们每天晚，不是每天，每个周五晚上呢，小孩有小孩的那个学校，大人有大人的查经班。那小我送小孩去读中文呢，那我们就得坐在那里陪他们，陪他们读经。陪他们读经的时候，他们讲什么我都是 OK 的，都是 OK 的，完全没有意见，因为我心不在那儿。我们说戴手表就盯着手表，哎呀，快到时间了吧，再接孩子回家了，一点感觉都没有。那个时候，我有一次，他那个时候是他们在叫哎呀，先忘了那个名字，老找那个老牧师在诺斯马米的。他们租 course 的那个高中星期天聚会，我们去过一次，去过两次嘛，然后都是站起来，就说后来他们情节来讲到马上那个人说，那个讲道人说，我记不到他名字，他说的很好玩，他说你拔掉自己的头发不能把自己拔离地面嘛，你知道我在底下讲什么吗？这不需要你告诉我，我知道你告诉要讲什么，你就是说我自己救不了自己，我知道我自己是个罪人，我知道我有罪，但我不相信你能救我。 I don't believe you can save me, I don't think so. 你说你拔了自己头发，拔自己头发，拔我不相信你拔我头发，你能把我拔对面，我就这么骄傲的，我就这么骄傲的。然后后来讲到我太太，后来就去了，他就去了那个星期五就去那个 FAU 查经班，我就担心了，我在家就担心了，这怎么办呢？星期五他最累的时候啊，每个星期五回来都是精疲力尽，都不知怎么办呢？他回到家怎么办呢？结果那天他到了10:30没回来，到11:00啊，我不想知道是不是我的祷告啊，我说哎呀，这怎么办呢？他回家怎么办呢？我怎么安慰他呀？结果他回家里头，我用的兴奋能一眼放光啊，我讲了讲了，哎呀，我说哎呀，我就不知道讲感谢主了，我说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你高兴就好，你每个星期五都去，高兴就好。后来他就去教会敬拜了，回来他就跟我像跟我传福音，哎呀，我说很好很好，我说我跟你讲啊，教会是什么？教会是精神疗养院，我现在精神很强，我有一天一定会去的，因为我知道我有一天我精神会弱的，我一定会去的。后来那个时候他们那个教会能搬家什么的，就是第一次在家里一个家庭聚会啊什么的，就请了我去，请了我去，有个弟兄把我叫到一边，他的名字我太太跟我讲，我一看他的牌子，我说哦，知道你，他把我叫到一边，哎呀，我说我知道你要跟我讲什么了，你不要讲了啦，我有罪啦，我有罪啦，我是罪人啦。那么他说了一句话，那你还等什么呢？我一下懵掉了，我还等什么？我没话了，他也没话了。我当我信主有好多年才想起这句话，哎呦，醉呀，我还等什么？我就知道自己有罪了，罪了呢，你直接就不能，那你还等什么？这有一条路啊，没办法。所以等到后来到了波卡，住在那里以后，经历了那么多以后，在我最顺的时候，在早上跑步，我连没喜欢早，我跑了30多年，跑步的时候，哎，说神爱，我马上说我爱神，我也不晓得，反正一个就是神爱你，我说我爱神。后来要那个为受洗的事又就杠在那了，我说那不是你跟我受洗，是人跟我受洗啊。他是跟我受洗的话，我是不是都要听他的呀？那我怎么办呢？所以我就问教会人，我说在美国呀，你就是签一个随便签一个什么字，快了快了。我说这个我要做什么？把 anyway。后来是跑步的时候，
下次我们再
继续吧。
好 ，sorry。
那个时候就
刚好10:30了。
说什么呢？有时跑步的时候，那个一个声音说。你爸爸来了，你是不是要介绍给你的朋友？我跑步的时候啊，我说那当然了， 我话还没讲完呢，我说哎呦又来了，所以我要受洗了，我要受洗就碰到这件事。后来有一个弟兄说，他说你什么都不要做，圣灵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我说 OK， 阿门，我受洗了，就是我简单的。